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三月四号的早上，有文慧老师，还有万峰在这里跟你问安了哈。据说是峰会组合，不是，是文峰丧胆组合，不是吗？文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因为我觉得今天呢，万峰老师的情绪好像有点激动啊。
礼拜三通常这样，如果昨天在家里带着呢，就是体力好一点；如果昨天去玩呢，那就体力差一点。
是因为每逢星期二呢，都是万峰老师的休假日，那这是文慧很羡慕的。也就是说呢，他一周呢就只有上班四天，那有一天呢还可以在家里好好的休息。
不对，我在教会好像上班一样侍奉。
我们每个人周末周日也在教会有侍奉的，不是只有你，好吗？
我还有平日也有，也得开很多会。
是，我们也是有人如此啊。所以呢，万峰老师呢星期二休息，我从来没有说他不应该休息，但是让我们羡慕嘛，对不对？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跟文慧一样，我们星期一工作到星期五，我们中间很难得抽出一整天呢，是可以好好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有休息或者没休息都好，每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里呢共聚一小时，有空中的团契真是美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3月4号，请大家要小心啊，这个天气变化无常。在我的老家台湾呢，有一句俗语说什么呢？春天后母脸。其实我觉得对后妈后母，
对啊，
有点贬低，
对再婚不太友善。
不，哎，
后母不是再婚吗？
是是，但是呢他也某一方面很形象的表达出呢春天的模样，那就是天气变化真的会让你捉摸不定啊，不知道呢到底呢今天热得不得了，明天是不是照样呢？被子该不该收呢？再次提醒，民间说呢，未到端午吃粽子，冬被不要收。所以呢，请您还是把您的冬装还有冬被呢，好好的先放在一边。因为昨天很热，今天香港这边呢，直接降了好几度。真的，
对，我家的坛子都不敢收起来，
坛子
不敢收起来。
对了，所以呢，请大家出门之前还是要看一看啊气象报告。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一定要带伞，因为春雨绵绵，特别是江南地区。另外呢，也一定呢要带一件呢外套，还有最重要，这个时候要带伞，因为随时呢春天就下起雨来了，哇，是不是好有诗意呢？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在预苦期有灵修，接着教会的瓦器呢倒数第二集了。哇，这个是政治人物还是教会人物啊？
对，我们不谈政治，只谈这个他在这个信仰里头的贡献。
好，说的就是英女王
啊，伊丽莎伯二世，
就是
英女王，
对啊，刚刚过世的那位。
对，
嗯，
因为现在在21世纪了嘛，所以谈的都是比较近的。
好，那这个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呢都熟悉了，
想不通为什么他是教会的瓦器。
对了，我们要听万峰老师来说啊，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分享啊。春节期间有人不放假做啥呢？就是挣钱啦。昨天我们就提到呢，上门服务帮你们家的小猫猫小狗狗呢就是换水换粮，还要呢 逗他开心，做一些的情绪治疗，
这些是小燕最爱的事情。
对，但是小燕不一定能够做，他说希望有这样的上门服务。我们说到一个小伙子啊，这个春节期间前后二十多天呢，赚了16万。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继续谈，不是谈上门服务啦，我们谈另外的，那就是呢，坚定的在春节期间守护工作岗位，就是他的牧场啦。在牧场工作的，为什么春节不能放假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接着就是呢，解释这周的金句，箴言10:12的经文，有带导的事情呢，提上来。哎，谢谢呢，报告我们情况的望宁还有白熊，因为昨天我们有特别为他们的父母的行程祷告嘛。白熊熊爸熊妈已经顺利的回到了国内，然后呢，我们的白熊也拿到了里程票，哇，好棒哦！那也可以呢，回到国内了。希望呢，到时候可以接到您的热线电话。另外，望宁呢也已经在火车上了。21个小时的火车不容易，所以我们继续的祷告，希望呢望您跟老父亲呢一路平安。哎呀，再打一次好吗？
有点晕了，打两次就晕了。
对了，晕了，
打一次就清醒，打两次就晕了。
好，你继续晕吧，让我来说吧。今天呢，3月4日是世界肥胖日。
怎么？我在的时候就说这个事儿。我昨天早上还做梦呢，
你以为世界
瘦了5公斤呢？昨天早上
你以为世界围着你转吗？你在才会讲肥胖日吗？它本来就是3月4日肥胖日吗？谁叫您撞上这日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世界肥胖日呢，是由世界肥胖联盟发起的，它的目的呢，就是提高全球对肥胖问题的关注，强调肥胖呢是需要治疗的慢性疾病，而并非单纯的体重问题。所以你觉得你过重啦，你胖了，其实我看见有一些所谓的胖子，就是我们觉得他的体型比较壮实的，也的确超重了，但是他不胖哦，因为去做体检的时候，他体内的脂肪是标准的，那个脂肪指数还有身体各部分呢是健康的。
对，所以也似乎如果你是那些满身都是肌肉的那些练的那些大力士呢，
他们是
你也会超过那个数值，但是你里头不是脂肪啊。
对，因为肌肉呢是比脂肪重的啊。那也有一些呢瘦子，我们看他呢四肢纤细，结果去检查的时候呢有肝脂肪啊，还有一些的这个内部脂肪。那根据2024年发表的世界肥胖报告，超重或者肥胖的成年人呢占全球成年人总数的比例由2020年的 42% 升到2025年去年的46%。哇，估计呢2035年呢会到54%，也就是每2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超重或者是肥胖。
证明我们这个时代呢那个食物的供应呢是很足够的。
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人太爱吃垃圾食物了。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肥胖是有可能导致健康损害的脂肪过重还沉积所定义的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他有过量的脂肪，或者是他有脂肪积存在不理想的位置或器官，例如肝里头，例如呢在你的内脏周围是脂肪包裹着，啊，这些脂肪呢积存在这些不理想的位置，那而对呢生理或者心理产生的影响，在定义上已经算是患上的肥胖症了。
以前呢我跟我妈说呢我得胖起来，因为胖起来呢，我就能够存着脂肪呢就应对未来的饥饿。
世界饥荒是吗？
对啊，也有这样的机会吗？
还有冬天不需要穿太厚是吗？
还有你想想现在呢我们信仰里头有没有肥胖呢？我们经常存很多的信仰知识在里头，存了很多很多，在应对危难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能量去回应吗？
你没有听过大头症吗？那就是呢知道好多，头好大，可是呢做不出来， 所以灵修呢，不仅仅是领受神的话语，更是要把
属灵肥胖吗？不是，
更要把属灵的话语吃进去，真的消化了，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郁苦期灵修，敬拜的呼唤。诗篇95篇1-7节上。
来呀、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俯伏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
诗篇95篇1-7节常常会用作宣召经文，呼吁会众用各种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歌唱、欢呼、感谢、俯伏敬拜、跪拜。这篇诗篇分为三段，第1-5节、第6-7节上、第7节下-11节。它编排在诗篇的第4卷，与诗篇96-100篇呢，有着敬拜神、神是王等共同的主题。诗篇95篇7节上，与诗篇100篇3节当中提到的草场的羊也互相呼应。这诗的首两段以两个同义的命令式动词“来啊”做开始，主词用勉励式的“我们要”来呼唤会众敬拜上主，并且解释其中的原因。神是拯救主、创造主、君王、立约的神和牧者，是配受赞美与感恩的。可能呢，是由两班敬拜者，或者是一班敬拜者与祭司们来对唱，彼此呼应的，反映群体敬拜的场景。我们明天会思想第3段的警告信息。第1节的歌唱，确切的翻译是高声呼喊，平行了第1和2节的欢呼。敬拜是一群人竭力呼喊，宣告神是磐石与拯救，并且感谢他。第3节强调耶和华的伟大，重复了2次。伟大的神和伟大的王，耶和华王权的伟大超越了一切被膜拜的神明。在第4-6节，敬拜群体宣告神是创造主，以2级来作为代表全体的表达，地的深处和山的高峰，海洋和旱地，任信神是万事万物的创造主，更是敬拜者的创造主，是造我们的耶和华。敬拜群体自我勉励做的3个行动呢，是我们要俯伏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第7节上揭示了 敬拜者与神的关系。经文说他是我们的神，是牧养我们的牧人，那前者是盟约的关系，后者呢是生命的关系。这可以参考诗篇23篇。诗篇95篇1-7节上呼吁我们合一敬拜，用口和身全人敬拜，谦卑臣服在我们的创造主、拯救主、立约的神、生命的牧者和大君王的面前。我有没有以口、以身全人投入，竭力与弟兄姊妹同心敬拜呢？我怎样在敬拜中表达对神创造、拯救、牧养和王权的感恩与臣服的心和行动呢？我跟神的关系怎样呢？是听话的羊、迷路的羊，或者是偏行己路的羊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诗篇95篇7节上。
郁苦期灵修，敬拜的呼唤，作者蒙日升，播音李崇恩，2026年3月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彼得前书1章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陪伴。
当我们带着盼望受苦时，要记得主耶稣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苦难， 他已经得胜了，我们要存心忍耐，再苦的日子也要继续仰望主。
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门。
2026年献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3月4号的早上，有闻风丧胆的万峰，还在，还要有亲切的文慧在这儿，
所以我亲切的来，让人闻风丧胆是吗？
那个胆走了，还有个胃，还有个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啊。那其实呢，你这样一喊呢，把我们刚才呢沉淀的那个思维呢，整个
打散了。
对，打
散。感谢神，
好吧。好吧，那谢谢呢我们的华根弟兄劝慰子还有清风啊，把我们灵修的材料以及刚才回应的诗歌呢都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也谢谢我们的大树，哎，我相信大树应该回到工作岗位了，继续的每天，哎，春节好像大树呢也没有落下的，真的是只要节目播出，大树在就一定给我们送上心灵维生素。刚才我们灵修的时候呢，是诗篇95篇1到7节。当我们读的时候，心情会不会也飞扬起来呢？哇，我们的神是如此伟大。那么，
但是后面我们没看，就是说，哎呀，你40年呢，就是呢，迷糊迷糊在这米利巴喝这个苦水啊，那个时候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呢。没念，这个大斋期的核心在后面。
是，但是我觉得赞美为基本嘛，我们要先认识神的伟大，我们的心也才能够呢俯伏在神的面前敬畏神，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知怎么敬畏神，我们不知如何谦卑，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也真正的认识我们神的伟大，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那超乎我们想象的恩典。谢谢劝慰子，劝慰子呢将这个思考的问题呢摆上第五空间了。是的，也是回应我们今天的肥胖症。很多时候是不是呢跟神的关系不怎么样呢？哎，有些话可听，有些话呢不中意，我就不听了。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迷路了呢？又或者是偏行己路？
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都是神，
也就是
说的我喜欢我就听，
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咯。就像胖了没关系，我们运动控制饮食，那么渐渐的我们就能够恢复健康。有属灵大头症或者肥胖症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们化为实际的行动，把我们所灵修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学习操练，在生活中去实践出来，哎，神的旨意可能不中听，但是我们愿意去付代价去实践，那慢慢的我们就不会有后面的一些情况发生了嘛。像大树今天的心灵维生素说得好啊，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所以属灵的操练也是从小事开始的啊。例如我们现在来听教会的瓦器。
嗯，这个是大人物，哎，
大人物。
但是他说他是呢服侍他的君王，因为他也是一个君王。
嗯，从君王的口中来讲这句话很有说服力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万峰老师分享的教会的瓦器因女王。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在今天的教会中的瓦器呢，万峰今天呢在家里头还存着他的照片呢。因为呢这个人呢可能在我在香港的环境里头呢可能是最为人所知的其中一个女性，她就是英女王了哈。那英女王呢，这个伊丽莎伯二世呢，1926年到2022年呢，她一生中经历了二战后的变动，这个帝国要去殖民化，她要拥抱这个英联邦的体制，走过冷战，英国进出欧盟，还有经历过15位英国首相，接见过13位美国总统。尝到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收缩啊，经常被人讨论这个君主制还要不要啊，还有全球化，他真的面对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万峰呢，今天不太想谈英女王的政治影响力，而是想谈谈他的信仰，他怎样作为一个教会中的瓦器。在1953年，当英女王登基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挺震撼的决定，就是呢他坚持要用全球的电视来直播他的登基的崇拜。他坐在那张的纯金的座椅上面呢，他不单单是想展示他的这个权威，而是想让全世界看见他的伟身。在礼仪当中呢，这个案例的礼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膏粒，就是拿这个膏油去膏在他的头上，就是大主教呢把这个圣油呢抹在他的手心呢、胸口了、额头，就好像这个君王嘛，要受膏者嘛哈。所以呢，当时在受膏的那个礼仪当中，有4位的骑士呢举起金色锦缎的华盖，遮挡了摄影机。在那几分钟，那个神圣的几分钟当中，全个世界都看不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整个崇拜都可以直播，但是唯独那一刻不属于那个观众，不属于政治，而是他跟他所侍奉的万王之王的那个私人的盟约。那一刻他卸下了华丽的长袍，就像一个普通的信徒一样，承认他的权力来自神。我们经常觉得领袖呢都是位高权重，出来呢英女王呢都得漂漂亮亮、仪态万千的，我们都是看她的衣服啊，穿哪个品牌啊。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她承受的很多都是压力，很多都是孤单。她本来就不是要继位的，他不想选择这个君王的位置的，这个是他的天职，他的医生都被狗仔队去跟着，甚至他的媳妇儿都被这个狗仔队追了，然后就死了在车上啊。他一生都没有隐私，要完全保持完美的仪态，面对家庭，他孩子乱七八糟，对不对？还有面对这个整个国家也动荡，面对很多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去沟通，是什么支撑着他呢？我特别欣赏呢他在90岁的时候出的一本书，名字叫 The Servant's Queen and the King She Serves， 就是仆人女王跟他所侍奉的那个真正的君王。这个就是他生命的写照。女王深知她虽然是英国的元首，是圣公会最高的领袖，但是在神面前她只是一个卑微的仆人，她的孤单就是透过与神亲近得到安慰。如果你像万峰一样呢，要留意女王呢，她每年呢都会发出一份圣诞文告，就好像每到圣诞节呢就发一个信息出来鼓励大家啊。你会发现到她晚年的时候呢，他越来越直白地谈论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谈论和平跟团结，他开始谈耶稣的榜样，怎样指引他的生命。他说，对我而言，基督的教导在我自己跟神面前的个人责任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在其中尝试引导我的生活。在2019年的圣诞广播里头，女王就谈到耶稣降生的故事，怎样持续地鼓励全球基督徒，说
尽管耶稣被逼迫流离失所，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受到逼迫，但是基督传达不变的信仰内涵不是报复，不是暴力，而是彼此相爱。在这些年很多的种种变迁当中，信仰、家庭还有友谊不单是我不变的灯塔，更加为我带来安慰跟平安。你要记得，这个君王要每次公开表达信仰都不是容易的事，一定有很多人挑战他，所以他趁着人对他的尊敬还在，他就尽力去分享福音，用他的身份作为一台扩音器，把基督的光、基督的声音带到千家万户。他展示的是一种智慧，就是你身处社会的最高的位置，还是一个最卑微的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2022年的时候，英女王去世，我们都看到她工作到她最后的一天。当全世界在看着她的葬礼的时候，这个是一场圣公会的崇拜的典范。有一个细节震撼了我了，起码就是在仪式的最后，一个大臣从英女王的这个棺木上面就拿了象征权力还有统治的皇冠、权杖，还有一个球，那个球代表地球了，把他们放回圣坛上面。那一秒钟，那个就是一个君权神授的一个概念活现出来了。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交还给我们的神，他就把权杖、皇冠、地球都交还给上帝。既然这个权力是神授予的，就应该归于神，他就走到最后，活现了他的信心，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如果你今天觉得英女王还是太远的话，你也觉得哎呀，我怎么是女王呢，我顶多是女神而已啊，那请记得，女王的一生跟我们一样有很多没得选择的时刻，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家庭、他的身份、他的岗位，他有无数的传统还有限制要守。你今天可能你也觉得你的环境没有选择，一份磨人的工作、一个沉重的家庭负担、一些身体的局限，但是在限制当中你还是能够做好你的工作，透过你的影响力让别人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基督。希望你今天虽然不是女王，但是还是同样好像一个仆人一样服侍你的万王之王。
上青天一纽带，沿着听众先关爱。亮油电台线上敬天，
向上嗨！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啊，刚才呢我们放过的英国国歌啊，清风笑呢就贴了一些的背景，就说这首歌是称颂英国的皇帝啊的那些歌曲，其实不是，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祷告的歌曲，就是呢求主保守我们的国王，保守我们的女王，就求主帮助他可以去处理好他的国事。这个其实在18世纪到19世纪呢英国的圣诗的发展里头呢是有很多这类型的跟时事有关的圣诗的。那但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呢，很多时候我们抽离了跟我们的处境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多一点的歌跟我们的时事跟我们的世界有关系，例如这几天打仗了，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怎样去面对战争啊与和平的一些诗歌呢？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教义的教导啊，也是我们怎样去面对的处境的回应啊。
好，谢谢万峰老师给我们的提醒还有挑战啊。其实呢文慧就觉得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的一些诗歌呢大部分都集中在什么？集中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集中在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有一些福音真理的传唱。那如何加入融入的时代的背景呢？这的确呢是基督徒创作人该去思考的。
以前有一首歌呢，就是从格陵兰到象牙海岸，神的恩光普照是什么呢？原来当时英国的那个领土就是格陵兰到这个象牙海岸。
是，
所以就他这样唱进去。
对，
那我们能不能从漠河到这个十二界线那个？
有啊，我们中国有一些诗歌，譬如说中国早晨五点钟啊，是有啊，对不
对？
只是不多而已嘛。那刚才万峰老师已经说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年3月4号星期三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今天有万峰老师，有文慧。万峰老师今天比较特别，教会的瓦器呢介绍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呢都认识他，而且都看过他生前的一些新闻，就是英女王，也听了英国国歌。然后呢万峰老师刚才提醒我们怎么样呢，想想我们的信仰跟这个时代结合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就想到刚才我们放的那个片花，那个歌词是我们的劝慰子所写的，你看不就很贴地吗？
感谢神
为我们线上今天良友电台所写的，在我们的节目中播放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哇，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刻啊？那我们的创作就是由此而来了。我也看到呢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也特别的提到啊，这个晚上做梦啊，梦见一些好可怕的事情啊，哇，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为什么我们会恐惧呢？那是我们的信仰不够扎实吗？那每个人的恐惧有它的因由，所以文慧会建议我们要好好的呢找时间呢祷告，告诉神为什么我会恐惧呢？不是说神啊我不要怕，我怕就是我信心软弱，不是这样祷告，而是呢真实告诉神我梦到什么了，我怕什么了，为什么我会怕呢？那么慢慢的抽丝剥茧。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如果是莫名的恐惧说不出来缘由，就是莫名突然有恐惧好像乌云一样的笼罩，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不是来自于神的，也有可能是撒旦的攻击，邪灵的搅扰，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呢赶除他，不要让他照，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占据我们的心，照着笼罩着我们。那我们要求神他的真理的光呢笼罩我们，照耀着我们才行啊。好，那么回应大家就说到这里了。
好，
我们要说说今天的这个新闻事件吧。 昨天我们就提到呢，这个90后的男生春节在上海上门喂猫，暴赚16万，但是他每天只睡三小时，连春节也没得过。那还有谁在春节努力工作呢？哎，来自一位呢在牧场工作的，
干嘛呢？
修蹄师
啊，修蹄师就是马蹄啊，
马蹄、牛蹄都是。
我刚刚就看了一个视频，看他们怎么修马蹄，好恐怖哎！把那些脚都削掉，那些
哇，你以为啦？
吓死我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牛挣扎呢？没有啊，你有没有看到马蹄呢？
对，因为那个其实是骨头，没感觉的。
对的，对的。那刚才万峰老师说了，他刚刚看到这个视频，是的。最近呢，这个修蹄视频啊，在网络上爆火呢。为什么？因为好多网友都说，看的时候一方面好奇啊，因为真的很少见嘛；另外一方面觉得好解压，看到那个修蹄师把那个马蹄呀、牛蹄呢，那个蹄呢，特别是已经坏死的部分，就像我们的死皮、我们的指甲一样，把它给修掉、修掉、修掉，再弄干净。哇，觉得好像呢，生活中的一些重担也一片一片一片，好像那个鱼鳞一样，一片一片的掉下，好解压。那因此呢，大家对修蹄这个行业呢就有一些兴趣了。那么说的这位师傅呢，修蹄师邵长亮，他除了初三初四轮休之外，其余时间春节都坚守在充满牛粪味的操作台前。
这个也对啊，动物不放假吗？
对了，上午给奶牛修蹄，下午进行复查，这是他14年来雷打不动的日常。其实呢，邵师傅呢以前是做保安的，那他转型呢，转职到修蹄师啊，所以他已经做了14年，他练就了一套精准修蹄的精湛手艺，还修出了一套修蹄哲学。
你试试看，修1000个、10000个，你肯定学会了，有哲学了。
哎，没有，我们也要看看嘛，是什么哲学，对不对？
我做了10000个节目，也有哲学了。
有一些不一定是哲学，而只是经验谈，他就真的是有他的人生哲学。他说呢，牛也是通人性的，要像照顾病人一样的照顾奶牛，因为它是在牧场，那个牧场呢是生产新鲜的牛奶，所以呢，作为新时代的蓝领工匠，他还呢将这个数据分析引入了这个传统的行业，不断的透过不断的复盘和学习，守护着牧场奶牛们的健康。那他就特别提到啊，他说他们有一套标准的5步法，什么呢？先修长度，再修平整度，最后修角度。哇，3个度啊，长度、平整度、角度，目的就是要清理掉呢那个牛蹄或马蹄底下的那些淤血啦、溃烂啦，保证呢这个蹄底平整，让牛站得舒服。他说这个奶牛在生产前2个月还有产后120天需要进行修蹄。另外呢，有一些牛呢患有蹄病，或者是呢长出异形的蹄，那他们呢就必须呢及时干预。为什么呢？他说蹄子一疼，奶牛就不愿意站起来吃草，采食量一下降，产奶量也会跟着跌。所以这个关系到生意，关系到奶牛的健康跟出产。
对啊，但是最怕他踢我嘛，一修的时候他一脚屁了就把我踢走了。
你看过踢吗？他们是有经验的嘛。他说忙的时候呢，一天要处理呢30多头牛啊，这种高强度的重复劳动，哇，让这个邵师傅呢练就了精湛的手艺。那他就说了，春节期间牧场是不运牛啊，可能也不送奶，可是呢这个蹄病不会放假的嘛。他说哪怕是一只脚出问题，牛一旦呢躺下来时间一长，就会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他不希望那只牛被淘汰，所以呢对他来讲，守住牛的健康 是他工作的第一要则。所以他说呢，修提班必须每天有人值守。然后呢，他这14年来过年就回家一次。
那过年以后回就可以了吗？
他说呢，还好他的妻子跟小孩都在上海跟他同住。他说呢，白天上班守着牛，晚上回家还能吃个团圆饭，只要家人在身边，哪里都是团圆年。
有道理，我们这里可能同一个城市住啊，所以呢就有些时候要回家就回家，那就没有这远途征程啊。
对，而且最重要，家人就在上身边，所以不需要等到过年才团圆嘛。那不过呢，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呢透过这则新闻呢知道还有修题师，而且我向来都知道那个要修题，但我不知道呢这也是一个专门的行业。所以你看看，行行出状元，今天的邵师傅呢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我就在想，他坚守岗位14年来春节就回家一次，
所谓的回家，他天天晚上都回家跟家人在一起，
没有就说春节年初一不用去上班，就那么一次而已。
我也坚守岗位啊，我每年都在做直播啊。
没有，你不要说
每年都在做节目啊。
线上今天十年，你有做到十年吗？
我刚来的。
对嘛，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么大声。
我不是你的节目吗？我有其他节目吗？
你其他节目有直播吗？
没有。
对呀，你看你、就是、
感谢神，
你就是非需要我呢戳破你的牛皮才行啊。那不过呢，万峰老师，我的确要给他一个赞，他这几年参与了直播，是他常常呢逼着文慧，督导着文慧，就算放假节目预录还是要我呢
上线。
对了，所以我不得不给万峰一个赞。那的确呢，我们也想想，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坚守坚持的精神呢？
我们渴望肉身父亲的理解，更寻求天父的眷佑，
以文化连接信仰，让父爱在生命中扎根。
天父情，父子心。
9号起，线上今天带你走进父亲的情怀里。
父亲心。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箴言10:12。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过错。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了恨带来的争端和伤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能够带来修复的爱，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谁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爱还能遮掩你的丑呢。你样子丑也能遮呢。
对，但是我们的问题是，爱会过去，因为人的爱有的时候呢是受环境、受个人生命成长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呢，箴言这里说的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他提到的是爱的那个功效。我们都知道呢，因着人的软弱和罪性，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伤害，有伤害呢就会生出恨，但是恨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带来无休止的纠缠，唯有爱能够开出一条 新的路来。那么我们来看看原文的这个遮掩是什么意思呢？是遮盖隐藏的意思。这里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啊，这里的遮掩啊，不是假装没事，也不是包庇罪恶啊，说犯罪也没关系了，哎呀哎呀，睁只眼闭只眼啦，哎呀你不看你不说你不要在意不就没事了吗？也不是说爱让我们的神看不见罪啊，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呢他看不见我们所做的，而是指在弟兄姊妹之间呢，爱使我们不会去揪着别人的过犯不放。
对，你不爱他呢，就总是盯着他，他有什么问题就随时准备抓，那你爱他，哎，没所谓了，看开一点呢，那通常这样。
这个又有一点刚才我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这样的吗？那爱能遮
掩
过错？你刚才没好好的听，请你罚你待会呢播完之后重听这一段。爱能遮掩过错，不是把错变成对，而是不让这个错成为继续伤害的借口。在弟兄姊妹的相处中，哪有不出错的？彼得还三次不认主呢，但主回头看他一眼，不是定罪，而是挽回。这就是爱的遮掩，就是给人留余地，给人悔改的机会，也给人重新站起来的时间。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是加拉太书六章一节的经文。所以遮掩不是为了掩盖罪，而是为了挽回人。恨是让人记住你欠我，爱是让人记住主已经赦免我了。恨是把伤口呢扒开给人看，爱是像主一样遮盖我们，去遮盖别人的软弱。当我们愿意用爱去遮盖弟兄姊妹的过错时，就是活出那份从主而来的恩典了。
永远都要遮盖其他的弟兄姊妹吗？有很多我们都不喜欢的弟兄姊妹，不同派别不同看法的弟兄姊妹，都得遮掩他吗？
所以你的爱不够了，你要多一点求主帮助你更经历主的爱，这样你才能够呢、慢慢去体会面对你刚才所提的那些状况。
最近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得罪了你呢？如果想起主怎么一次又一次遮盖你的软弱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对待他呢？
雅比该，早上好。
亲爱的文慧老师、新田老师、梁老师，新年好。
新年好。
因为今天是我第二次打热线嘛，然后就第二次就打进来了，特别感恩。因为我昨天就为这个打热线祷告，求神帮助我能够打进来。
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啊，雅比该？
这个年呢，我想和老师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年前的时候，我们有教会的姊妹和我一起去探望一些七八十岁的教会的长辈们。那么特别在这个探访中呢，经历神特别奇妙的恩典。因为我们探访的那段时间刚好就是腊月二十几，我们这里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虽然非常的寒冷，但是我们在跟这些老长辈交通的过程中，真的被他们的经历，被他们那种敬畏神的心所温暖。我记得有一个80多岁的阿姨，她是因为她丈夫当时得癌症，她去信的耶稣。当时她的心愿就是希望神能够医治她，但是后来她借着听到，她慢慢地明白这个真理是什么，信仰到底是什么。后来虽然她的丈夫接回天家了，但是她的信仰却是坚定了。她信主29年的时间，在这29年的时间，她就不断地读经啊、祷告啊、亲近神啊，她的属灵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的刚强。我们真的被这个阿姨她的生命见证所感动。在探访的过程中啊，好像我们再去给别人送去祝福啊，送去神的爱啊，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探访的人员也深深地被神的爱所激励，被弟兄姐妹的见证所激励。
有一种温暖是你一直都在，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个早上有祷告的机会，都纪念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也纪念我们自己的需要。请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懂得去爱，懂得去透过祷告来服侍，更加透过行动来服侍。我们呢首先为明明姊妹的她弟兄，应该是她老公了啊，为她祷告，纪念她准备做手术，因为血糖太高没有办法做手术，请你帮助她这个手术顺利进行，也保守他的血糖，不单是这次能够降低，而是以后呢也能够稳定控制，让他可以接受这个手术的治疗。我们也为阿琴呢那个后背痛呢，求你帮助他，纪念他的那个需要。文慧老师也有点后背痛，就请你帮助他们，都是释放压力，都是能够面对，身体可以慢慢健康。我们也纪念白熊呢，说平日周末都得加班，就请你帮助他面对工作强度很高的时候，与他同行，让他每天有你而来的力量。也为齐安感恩，他会修复他的手机，请你帮助他的手机可以用久一点。也纪念这个西边小路，他的肚子还是不太舒服，请你医治他，让他可以看医生治好他的疾病。也为我们刚才说过，我们需要学习去爱，但是很多时候爱不起来，请你帮助我们真的懂得怎样去面对，不单是不幸的人，更加可能面对很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去爱，请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
你不放手，神不会接受，你不停止，神不会开始。
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
献上今天与你共
的工作，
我也觉得呢，要特别为我们当中呢，心灵仍然有一些的，怎么说呢，恐惧吧，心灵仍然有一些的担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赐给我们。那也求主帮助我们，让真理的亮光能够闪在我们的里头。我记得多年前呢，分享哥林多前书那里复活的经文，一位长者握着我的手，眼泛泪光，那我就想到真理在他里头了。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张开双手。